把一切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啊，来到第十九章，创世纪第十九章。那么我们先从第二十七节读到末了，好吧？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啊。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亲抚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亲抚之中出来。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她父亲同寝，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她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摩雅，就是现今摩雅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便雅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好，我想我们哈在前面已经和弟兄姊妹们提过，当我们来读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守住一个原则，或者守住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神在他恢复的工作的里面，神首先要恢复这个信心的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经过了一千多年之后，神终于在地上找着一个人叫亚伯兰，那么神就借着亚伯兰，这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那么神就在他身上做工，借着他的生活和他的经历，把这个信心的律啊，这个重要的真理，那么把它释放出来。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在圣经中啊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并不是因为亚伯拉罕人怎样啊，那是因为他把神心中所要的一个真理把它恢复了。毕竟我们都晓得，所有的属灵的事情都从信心开始的啊，我们的得救也是从信心开始的。若是没有信心，属灵的事情就没有起头，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呢？今天很多人讲信心啊，那么你要完全明白信心的意义，那么你必须把亚伯拉罕的一生仔细的读过啊。因为我们讲过，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保罗讲这个信心的律，讲信心的原则的时候，就是用亚伯拉罕做基准的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呢，神不是给我们一套的道理，神乃是怎么样呢？神乃是把他的真理放在人的生活中成为经历，而借这个经历呢，把这个真理把它释放出来了，这是神的作为。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凡是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今天我们都可以经历，因为他是透过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经历把它说明出来的。我想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回到旧约圣经里面，我们读到亚伯拉罕这个人的时候，你必须紧紧地抓住这个点。 他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跟那个信心有密切的关系啊。那么我们也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在那一段时间，那100多年的里面，神的工作只在一个人身上啊。那么我们和弟兄姊妹提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神只对那个有信心的人有兴趣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活在真实的信心的里面，神就对你有兴趣，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今天讲信心的人成千上万，对不对？大家都讲信心，但是神不一定在你的身上有兴趣。如果是有兴趣，那定规是什么？符合亚伯拉罕的原则。所以当我们讲信心的时候，你不能离开亚伯拉罕的，因为这是神所做的功，神所有的真理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抓住这个，你再回头读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呢，你就比较容易明白很多事情的发生，你就可以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解释啊。所以我们这一段的经历呢，弟兄姊妹们，对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已经信了主了啊，我们已经有信心了，对不对啊？那么保罗在世的日子他也讲信心有真的有假的啊，所以他说呢需要有什么无伪的信心啊。为什么讲无伪的信心？就有的信心是虚伪的，可能是自信，可是你觉得你自以为是，不是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讲明信心真实信心的原则，必须从亚伯拉罕身上来看，连保罗也是从亚伯拉罕身上看见信心的原则，是吧？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读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那么必须明白神借着他的故事到底对我们要说什么。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从亚伯拉罕身上明白了真实信心的意义，这是有福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让我们活在神的跟前的时候呢，我们许多属灵事情呢，就变成有意义啊。所以我在这里啊，重复的再把这个重要的点呢，和弟兄姊妹们强调一下啊，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牢牢的记住这个点啊，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衡量地上我们信心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准则来做衡量。那么所以这是我想开头的时候呢，再把重要的原则稍微讲一下。那么这里27节开始啊，我们看见当神用硫磺火烈火把这个平原的诸城把它毁灭之后呢，那么亚伯拉罕啊，这里中间呢就把他的故事呢把他插进来了。在27节那里就讲到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那么为什么清早起来呢？也说明什么？他对这件事情他里面真是关切的啊。所以这整夜恐怕都在思想那件事情，神要毁灭了索多玛和蛾摩拉了，对不对？所以他一大清早就起来了啊。那么说明呢，他的心还是关切罗德的，关切神的这个作为的。那么他就到了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说话的那个地方啊，这就是他与主交通的地方，是吧？过去他在这里曾经向主祷告过啊，求情过，那么在这里与神之间有交通的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哈，像这些都是一些的生活上的一些的原则。我想如果我们对属灵的事情不够关切啊，有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清早晨更呢把它当成是一种习惯，当然这个习惯是好的啊，弟兄姊妹不要误解，这是好的。但是更好的是什么？你清早起来的时候呢， 你是有个负担的，你是为着神的事情的啊。我们不是光要养成一个所谓属灵生活的习惯而已，弟兄姊妹，那个习惯的本身的意义并没有多大重大，而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要有一个关切啊。亚伯拉罕那么清早起来，因为他心中有个关切，对不对啊？我记得我这个二十几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正好我们碰见在我们教会中里面发生重大的难处啊，哇，那个时候天翻地覆的一个大难处在那里啊。那么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关切教会，关心我们弟兄姊妹的情形啊，所以有的时候半夜啊都会被惊醒。我那个时候才二十岁出头啊，半夜惊醒起来，跪在床上痛哭流泪的为着教会祷告啊。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不是说我要养成一个习惯，半夜爬起来祷告啊。当然你有这个习惯，我再说这不是不好的，但是呢，那是因为里面有一个迫切的一个负担啊，那么把你惊醒了，半夜爬起来跪在主面前痛哭流泪的祷告。所以今天呢，我们感觉到弟兄姊妹啊，基督徒当中啊，对神的国度、对神的作为、对神的荣耀、对神的这些心意啊，真正有这种关切的人并不太多，这是一个可惜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真正关切的话，你恐怕睡不着觉，对不对？我想你看我们有儿女的人我们就晓得了，就是孩子们有事情呢，那真是睡不着觉，对不对啊？因为什么？你心里面挂念着，你心里面关切着。所以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啊，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关心神的事情，他关心他的侄儿罗德啊，他关心到神在地上的这个大的行动。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该有的一个情形。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活在信心中的人啊，弟兄姊妹们，你定规对神的事情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关切啊。所以当他站在那个原来与神交通的地方看的时候呢，他看见索多玛、俄摩拉的与平原的全地，不料那个地方啊像烟气上腾啊，像烧窑一般啊，那么整个全地都被毁了。圣经在前面记载说是从天上降硫磺降火啊。那么当然也有很多读经的人呢，他们领悟说可能说火山爆发了，大的火山爆发。那的确你今天如果到以色列地去看的时候呢，他那个地方的岩石都是火成岩，我去过那个地方啊，哇，那个每块石头我都重得不得了，像铁块一样的啊。所以呢，他们古时候呢，如果谁犯了罪呢，用石头打死啊，就几块石头就打死了，因为那个石头很重的啊，就是火成岩。所以他们那个证明那代地方曾经好像有过火山，但是这里所说的这个是不是圣经没有讲啊？没有讲它是这个。那么那但无论怎样，神用火把那个地方整个毁灭了。请我们记得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啊所用的这个火呢，它还是一个天然的火，用硫磺火。到了将来，神要再毁灭整个宇宙，这不是光毁灭这个地啊，整个旧造要被毁灭。所以彼得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那是有那种大火，连有形质的东西全部被毁灭。弟兄姊妹们，所以这将要面临这个世界这个审判是更可怕的东西啊！不仅是物质毁了，形体都没有了啊！这是一个整个一个大毁灭。因为什么呢？因为呢，神的旨意已经成就了，剩下这些东西神就全部都不要了，神要把一切败坏堕落罪恶的东西完全把它消除它。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在主跟前呢应当被警惕的。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呢，他说当神二十九节说，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啊。所以你会看见弟兄姊妹，这个整个一个故事啊，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这个故事里面呢，亚伯拉罕站在一个什么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上面啊。 神纪念亚伯拉罕啊，所以呢神拯救罗德是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如果在我们今天的感觉中，罗德是个义人，所以神拯救他，不错的啊，罗德是个义人，那么神拯救他。但是更重要是什么？神纪念亚伯拉罕。所以这说明一件事情，如果你有真实的信心活在神的跟前，弟兄姊妹，你所关切的神也纪念，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呢。所以我们常常讲，在家里面呢，一个家庭里面呢，至少有一个人要有这么个信心活在神的跟前。你要真的这样活在神的跟前，神就纪念你的全家，神会施恩典。所以我们的神是恩典的神。所以神救罗德也是因为纪念亚伯拉罕。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有信心活在主跟前的人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有真实的信心活在主跟前。所以呢他说当他正在倾覆罗德所住那个城索多玛时候，就打发罗德怎么从倾覆中间出来了，是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这个纪念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如果你什么都摸到主的心意的话呢，主永远都不忘记。我们读到后来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啊，大卫的一生啊，因为他爱主，所以呢，神因为大卫的缘故，纪念他的子子孙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生活啊，就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就他丢弃万事，为要求得你的注意。如果神注意你这个人了，弟兄姊妹们就有福了，你的家族恐怕都有福。今天有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是盼望这样，对不对啊？你看见他们为什么奉献丢弃这些东西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点呢，还希望怎么样让主能注意他。大卫就是这样的人，因为神注意到大卫这个人，像亚伯拉罕，神注意到亚伯拉罕这个人呢，神的眼睛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有福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啊，我们的生活当然主爱我们是不会改变的。我再说啊，主的爱跟主的喜悦有点分别的。就像一个有的人家庭啊，儿女很多啊，七个八个十个孩子，但是呢并不是每个孩子都会引起他的注意，对不对？总有几个他喜悦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保罗就讲，我们立定心志要讨神的喜悦。那么你怎么讨神的喜悦呢？不是光是为主做这个做那个，不，你一定要符合于什么？符合于主的原则。这个是今天啊，我们在主面前呢要非常非常留意的。我从年轻的时候啊，很奇妙，诸位把这个感觉放在我的里面。所以呢以后我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早年的时候我们是看人家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功，这样子羡慕啊，也希望为主做大功，希望有大恩赐，能够行神迹，能够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到今慢慢的我就领会一件事情，不在意这些东西，乃在于你活在主所要的那个原则的里面。哇，那就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啊。所以你会看见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话说呢，这件事情过着应验圣经中的某句话，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话？那就表示什么呢？这件事情是符合于什么主所要的情况，那么这个就有价值。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不必羡慕别人做这个做那个，我们要羡慕怎么样能活在主话语的这个原则的里面。所以难怪圣经呢在新约时代中头一个最重要的命令就是什么呢？我们天父说的，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今天呢就看谁听话了，谁会听主的话活在神的跟前啊。所以这个关乎到我们一生在主面前呢，到底我们活得有没有价值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呢，不要看外面的东西，我们要看怎么样能够活在神的跟前。所以亚伯拉罕呢，因为怎么？因为他活在神所要的那个信心的律的那个原则的里面，啊，所以引起什么？神纪念他。神为什么独自想起他，没想起别人，对不对？这个人引起神的注意，啊，所以神纪念他。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呢，这个纪念这个词啊，是一个重要的经历的词。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在地上，虽然我们也许算不得什么，我们很卑微，我们很微小，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能够有几件事情是完全听主的话，活在主跟前的，啊，引起主的注意，主能够纪念这些，那你有福了，啊。所以这个这里我们看见啊，在整个这个神的大行动啊，毁灭这个平原索多玛俄摩拉城的时候呢。哎，这里忽然把亚伯拉罕这段故事事迹把它拉出来，啊，有它特别的用意啊，这些是要引起我们什么？引起我们注意的点啊。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些重要这些点。那么当然，下面呢，我们看见啊，那里出现了一个好像是一个悲剧啊，这个罗德。虽然逃出了索多玛，并没有在神的这一个大审判的底下被毁灭啊，但是呢，我们看见他后面的这个结局的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一个读起来叫人觉得很不舒服的，啊，觉得很遗憾的，很遗憾的一段。但是我们要晓得，弟兄姊妹们，圣经啊。是一本最真实的书。圣经如果记载某些事情的话呢，它就是原原本本的把它说出来，它不会含含糊糊的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摸到神的性情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在主跟前需要有一个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一生，因为我们是蒙拣选的人，所以我们一生的历史在神的跟前都是详详细细的记载的。所以将来你到主跟前去的时候，你无话可说的。你说你今天不要自以为是啊，你自以为是不行的。将来到主跟前逐一展开你一生的事迹的话，你无话可说的。神是把每一件细节的事情通通记载下来。那么今天呢，我们能蒙一个恩典什么呢？因为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中啊，我想这个我稍微岔出去讲一点，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所以呢，我们今生今世所犯的错误，在没有见主之前就可以怎么样？可以整个把它涂抹掉的，可以把它整个 wave 掉的，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所以约翰晚年的时候讲那句话，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轻看他啊！约翻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对不对？他必定要怎么样，借着赦免我们，并且借他儿子的血把我们整个赦免。所以今天弟兄姊妹还有机会的时候，要蒙主的光照，在主跟前最好没有任何的虚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态度。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堕落之后，我们很虚伪的，我们很喜欢把一些呢东西，不好的东西隐藏起来，很喜欢显扬自己自以为是的东西，对不对？其实你逃不过神的眼睛的，你知道吗？啊，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是个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你从来会看不到一本书里面记载人的好人的坏，记载的这么详尽的，如同圣经。啊，圣经不管你是什么人的。你做的事就是，你做的不是就不是，啊！今天呢，我们有很多事情呢，隐隐常常、躲躲闪闪的，我们想在人面前给人家表现出，你看我多属灵，对不对？弟兄姊妹们，那个是个愚昧的东西。最好什么？照我本相来到神跟前，每个人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要让我们能够实实在在的活在神的跟前。我们错了就是错了。向主认罪，求他的血把我们洁净，那么 可以爬起来再走。那么这是一个重点，让我们看见啊，罗德的这个故事是一个悲剧，对不对？啊，是件悲惨的事情啊，是件罪恶的事情。那么呢，所以呢，圣经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注意，在主跟前的这个光景。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啊，绝对不会做不义的事情。讲人情到神跟前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点是一个重要点。那么第二个重要的点啊，我想在这里提醒就是啊，我们要知道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厉害的，所以你要非常的小心环境的影响。今天我们也教养我们的儿女，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这个今天这个环境啊，不是光对儿女，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非常厉害的。有很多时候你在一个环境的里面耳濡目染，对不对啊？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你不自觉的你的思想上就跟着这个情况有改变。我们会想说呢，这个罗德的这个女儿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对不对啊？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从神来的，这个事情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他们的看法是从索多玛来的。因为索多玛是个淫乱的城市啊，这两个女儿虽然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结婚啊，是处女，但是呢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已经看见了这些，已经能摸到了这些，所以呢他们才会有这种的想法，对不对？不然你想想，一般正常的人来讲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如果你是一个有道德观念的人来讲，你怎么敢逾越这样的一个情形呢？这实在是太过了一件的事情，对不对？这不是一个小小的错误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多么的厉害。我们中国人都晓得啊，这个在教育上面呢，他讲这个孟母三迁，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对不对啊？为什么会有孟母三迁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所以他需要搬家，对吧？他这个所以要搬家的缘故是什么？因为想要叫他的孩子受到好的教育，啊，所以在教育上面我们都明白这件事情，啊，如果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你要培养出一个这个好的情况是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看见有的在不好的环境里面出现个好的了，我们说他出污泥而不染啊，哎，那么但是有多少人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呢？对不对？很少啊，啊，这个都是一些很特殊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环境对于人所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也不要有一个自信，说像我现在这样的情况，我已经属灵上很老练了，很刚强了，任何环境呢都不能影响我了，那么我什么环境都可以去。不，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过去在侍奉上也是这样的，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弟兄们鼓励说啊，去那个什么情况啊，我说对不起。我没有你这么大胆，虽然在人看来也许我属灵光景比他强得多，但是我没这个胆量，因为我知道环境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们知道罗德的两个女儿就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出来的，对不对？他才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思想，一种的想法啊，这个思想和想法产生了这么可怕的一种东西出来了。但对于两个孩子来讲的话，他们觉得好像很自然。你看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一点感觉害羞啊，觉得好像什么不对，对不对啊？因为他们的这个目的还好，为了留后裔啊，免得绝后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一个情形。的确今天呢，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有孩子们呢，有时候比方出去读书了，到别州了去读书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觉得很为难。我也有孩子，我两个孩子长大，那么我们都是坚守原则的啊。 那么我因为记得前面弟兄曾经告诉我们说过啊，他如果今天你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也许比方说有非常好的工作，啊，待遇也很高，啊，那么另外一个城呢，可能呢也有个工作给你，这个待遇比较低一点，职位可能也没有那么好，但是在这个城里面有好的聚会，那个城里面没有好的聚会。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就应当选择这一个，弟兄姊妹，这是属灵的选择。当年弟兄们这样的劝勉，到后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个人家庭的生活里面，我们觉得证实这些东西很重要的。你就是钱多赚了一点，这个工作好像做了这个更发达一点，结果属灵的事情上面被破坏了，你知道吧，那个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亏损呐。所以我们甚至到一个地步，今天那个地方一个很好的大学啊，但是没有好的聚会，那么这个地方呢可能呢稍微差一点，但是呢有好的大学，你要选什么？有证明要选什么？如果我们忽略这个环境对于我们的影响，对于我们儿女所产生的影响，弟兄姊妹，你后面你后悔你要来不及的。就我记得我们那个啾啊，他这个从学校出来之后，他开始找地方的时候，好多地方对不起，不是称赞他，好多地方都要他。哇，他有一个地方他喜欢的不得了。我说儿子，你考虑一件事情，那个地方你先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聚会啊。哇，他到处去打听，到处去打听，很多人给他打听说对不起，那个地方没有合适的聚会，但是那个学校对他实在是好的不得了，给他条件好的不得了。他就问我，跟我姊妹讲，他说我不能去嘛，我不能去。我说你最好别考虑。感谢主，主后来终于给他安排了啊，他现在纽约有一个好的聚会在那里。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知道人在地上，人的一生很快就会过去的，你所谓的一点成就一点的好处很快就消失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需要有永远的眼光，你要知道属灵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1976年我路过芝加哥，我碰见我从前的同伴啊，因为他们出来到美国读书，毕业之后呢，那么也拿到学位啊，刚到芝加哥去说高兴得不得了啊，因为一个大公司请他，给他很高的职位，又有很好的待遇，对不对啊？所以他根本不考虑就去了那里，但是芝加哥没有找到合适的一个聚会。等到1976年他已经在那里待了很久了，我去那里说呢，他看见我就流泪。我说弟兄，我何等懊悔啊，我何等懊悔，我现在什么都有了，但是呢没有一个合适的聚会。所以他现在后来的光景改变了很多啊，改变很多。我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个环境对于我们所产生的这个影响。所以你一定要找什么？找这个爱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的一个环境。你记得保罗曾经对提摩太怎么说呢？他说你需要寻找那个倾心爱主的人一同祷告，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这个原则。我们知道地上的事是一个暂时的东西，你必须要以什么？以永远的事，永远的事为念。所以我们需要主特别的施恩连续我们。所以罗德的两个女儿，现在神在对我们说话呢，这不是父亲教的，对不对？父亲不会教他这个东西的。父亲是一个义人，对罪恶事情他是有感觉的，他从哪里得到这样的一种的观念，一种的看法，一种的思想呢？那是从什么？从环境上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撒旦有个很厉害的工作，他 他把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啊，变成了我们今天圣经中所讲的这个世界，所以世界也是撒旦手中非常有力的一个工具。当然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没有太多时间解释这个，我们要晓得有物质的世界还有宗教的世界，都是可怕的东西，这些东西也对神的百姓的信仰，对我们在主面前走属灵的道路，为主做见证，都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就像你今天接触人一样，对不对？你在基督教里面接触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你很容易就受这些影响，你知道吗？很容易就受这些影响。所以我们要选择，你要选择你该去的地方。所以我相信啊，圣经没有记载罗德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但是这件事情做过之后，我看罗德是一定是非常的懊悔，懊悔的不得了的懊悔，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一种的情形呢？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故事的里面，我们要受到非常大的一个警惕，所以求主施怜悯啊。那么今天呢，这个延伸出去，跟我们所交的朋友、所处的人际关系都有关系，所以不要以为说今天这个环境不在意啊，弟兄姊妹们，我在讲，我们在教育上面啊，中国人都是说呢，那个近墨者什么 A 啊，近赤者怎么样？近朱者赤啊，对不对？你看看这个，连今天呢，世界上的人都知道、都明白这个道理的，对不对？因为什么？他已经摸到人性了，知道吧？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能改变这个、能改变那个，不，你要非常小心。所以我有很多时候常常劝勉弟兄姊妹，在属灵事上啊，你胆小一点是好的，不要胆大妄为啊，知道吧？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敢讲敢做，胆大妄为，这个是一个愚昧的东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神呢，要敬畏神。那个敬畏原文什么？就是 fear God。原文的意思就是害怕。你一个人能有怕，弟兄姊妹们，你就蒙保守、蒙保护。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啊！所以呢，这一段的故事里面呢，我们看见出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的警戒。是在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我们要为着我们的环境祷告，为着家人祷告，特别你有儿女的，要常常为着儿女好好祷告，求主保守他们，不受这个环境的污染，不受这个环境的一个影响。你知道今天哈，我们有很多时候到了尤其这个世代中出现了很多败坏的事物，对不对啊？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对这些败坏的事物啊，他们呢也有他们的解释，这个解释是可怕的东西。这个解释呢，他能够把黑的解释成白的啊。那么也很多年轻人呢又觉得这个很合理嘛，对不对？因为人也有人的智慧嘛，所以他们人有人的智慧，他用人的智慧会把一些错误的东西把它解释到最后怎么样，变成好像还可以接受。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人用人的智慧跟人的良心对抗，你知道吧？我们把一些完全错误东西解释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叫我们里面良心的感觉平安？我们的智慧啊，会把这个良心的一个大坑呢，会把它填平的，你看这个多可怕。所以圣经里面讲说，有人良心像什么？像热铁烙惯了，你知道吧？保罗就用这个比喻，热铁烙惯，烙到最后怎么样，那个再烫的东西放上去他没感觉了，这可怕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处在这么一个可怕的一个时代里面，所以我常常有时候看见年轻弟兄姊妹，有年轻小孩，他们对某些事情的解释呢，一解释我心里就很难过了。因为什么？这完全是什么，从今天世界来的，或者从整个基督教世界里面来的一些东西，一些解释。我们要跟着圣经走，所以我主日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要遵循神的话，是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走的。 你不要用一些的解释的方法把今天世界上的东西把它解释到变成美好的东西去，那这是现在这个人越来越有这个本事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你看见罗德的两个女儿，这完全是什么索多玛这个环境所产生的结果，他们有羞耻心吗？没有了。他们里面有罪恶感吗？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对不对？居然可以做出这么样一种乱伦的一种情况，太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轻看罪恶的东西，这个罪恶的东西这个可怕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我想我们人都会犯错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一生里面，他也有很多的软弱和错误的，我们容易也很容易犯错，但是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当他有光照我们的时候，错就是错，不要解释。最好的情况是不要解释，是坦白的认错，这样你就蒙拯救。任何的时候，你要在那里用自己的理由啊，或者解释这个解释那个。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有很多时候你看一些人呢在那解释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他的良心已经说不安了，对不对啊？那是嘴巴硬的，啊，还在那一直解释，这个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所以最好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要在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在神跟前一切事都是赤露敞开的，连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明白的，你在想什么他都知道的。所以你看，这个是多么需要主的恩典。当然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从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我们知道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完人，没有绝对的完美的人，只有主是绝对完美的人，他是无罪的，对不对？我们这些人都是有罪的，我们里面都是有堕落和软弱的，我们犯错也是这个很自然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主有他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尊重主的救恩，需要主给我们有特别的一个怜悯啊。那么，所以你当然你读圣经说的，我是想说有些东西呢，我们可能不必要花太多的心思啊，去分析它，去追这个东西。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主要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原则啊。这个来的路上，建德问我说。跑到山上怎么有酒呢？怎么有酒喝呢？对吧？那么当然，这个圣经没有讲那个酒哪里来的，对吧？也可能他从索尔跑走的时候就带着酒上去了，因为他们在索多玛，弟兄姊妹们，那你就知道这个喝酒是很平常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到欧洲去一样。你到欧洲去啊，我才发现啊，连基督徒都不能避免，几乎每餐都是有红酒啊，要开瓶红酒。喝酒，大家这么喝。那么在索多玛，你更是这个不会有任何的约束力，对不对？啊，所以我想这些东西呢，我想圣经没有说明，我们也不必去完全推测它。在这里，我们所注意的是这个他们所犯的这个错误啊，背后给他们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就这个大女儿呢。那么就跟父亲生了摩亚，就是摩亚的始祖，所以这个摩亚族整个族从乱伦里面产生出来的。那么小女儿呢，你们生出了亚门人的始祖啊，因为姊妹们，这是都是乱伦的，是吧？所以呢，在生命记第23章第三节呢讲到啊，这个摩亚跟亚门呢，他们虽然过了十代也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啊，所以这是神所厌恶的，像隔了十代以后了，对不对啊？神也不让他们入耶和华的会，所以这个罪恶是个严重的罪恶。因为我们的神本来是有怜悯的神，你知道当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很多很多的闲杂人跟着，到后来有些人都入了这个犹太籍了啊。但是呢，摩亚跟亚门十代都神都不能让他们入耶和华的会啊，并且呢，在以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呢，我们看见 这个摩亚跟亚伦呢，也是以色列人呢难缠的一个敌人，纠缠不清。所以任何的一个错误都会有它的结果，这个东西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被提醒，因为罪恶也是一种生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你种下去什么一定会长出什么，一定长出什么。所以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不要随便乱动血气。你以为骂人很痛快吗？你在骂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个感觉，你就撒种了。你所骂下去的东西，有天通通长出来，多可怕！我们发个脾气，弟兄姊妹们，结果那个也是一个种。所以呢，要注意这些东西啊，如果产生出去的结果。结果造成什么？造成你本身的伤害。我们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不在意这些东西啊，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常常讲，如果我们活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我们能够在这些罪恶的东西从我们身上还没有能够出现的时候，你就把它致死了，这个对你个人是非常大的福气，对你的家庭也是福气，对整个教会来讲都是福气。所以你看今天有的家庭乱七八糟，有的教会的光景乱七八糟，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人没有这个约束力，你都放出来了，那个所以弄了一大堆的这些难处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从这个罗德的这个重大的失败的这个点上啊，我们要认清楚主给我们看见的这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就求主施恩怜悯我们。这个你看他们犯这个罪恶记载在圣经里面几千年不变，千千万万的人在诵读，对不对？啊，这多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人跟随主，永远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圣经才教导我们要天天活在主跟前，活在主的面光底下，免得我们犯错，对不对？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哈，再往下读一点好了，还有几分钟啊。那么我们这个读一下二十章。我们二十章呢，我们从一节读到第七节。来，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基拉尔对亚比米勒差人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自己也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因为这段话呢，这个第二十章我们今天晚上没办法讲完，那么请弟兄姊妹再读一下第十三节，或者我们把十一节到十三节读一下好了。起来，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 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她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一段话呢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神把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带离开加勒底的乌尔，那么到了迦南地。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并且呢是一个没有保护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很能够从他们当时的这个环境里面啊，能够体贴他们亚伯拉罕所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亚伯拉罕到底是个人呢、生活在那种异族的这种环境底下，他的里面是有惧怕的。当然我们也看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啊，人这面有他的软弱，但是神还是保护，神保护那些相信他的人。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只要活在信心的原则底下，神还是保护我们，就是在一个完全没有保护的环境底下，神还是保护我们。时代来讲，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呢，像我们活在今天这样一个法治的国家里面，有军队，有警察，有政府啊，有法律在保护我们，安全嘛，弟兄姊妹们，并不安全，是吧？我们要知道，只有神的保护才是最安全的，人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所以我们只是暂时在心理上感觉上这个是比较安全。其实我们人活在地上，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任何一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的，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真正的活在信心中，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话呢，神会伸手保护他。那么我们知道在这里第二次啊，遇见了这个人呢，要这个把撒拉把他拿去做去做妻子啊，这个，所以亚伯拉罕娶这个撒拉，这个撒拉实在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她已经90岁了，哇，这个王啊真的是很特别，90岁了他还要娶她呢，可见撒拉活在神的跟前，那么他实在蒙神的恩典了，他没有多大改变。一个90几岁的人，前面讲生育都断绝了，对不对？这不能是刚刚生过以撒，这现在居然呢，这个王还会把他这个把他娶去啊，这是真的是真是不可思议啊。那么不过在这里啊，圣经记载说呢，亚伯拉罕现在到那个寄居在那里啊，这个寄居呢就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一个环境，完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所以呢。我们看起来好像亚伯拉罕为着自保，为着求自保，对不对？好像一种无可奈何的一种做法了啊。那么，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是亚伯拉罕一个对的一个做法，这是他的软弱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在整个历史上面。神所用来解释信心原则最重要的一个人亚伯拉罕，他也是一个人，他有他的软弱，所以呢今天信心的原则才能运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过去有很多时候解释教会历史上的一些人物的时候呢，哇，一提他们大有信心，对不对啊？好像他们从来都没有软弱的。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也受这个迷惑，我读很多传记说，哇，我家这个信心那个信心，我们强调某一个人的信心，讲起来说那多了不起啊，弟兄姊妹们。到后来我认识了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很多属灵人，他们每个都有他的软弱。当他们的软弱开头临到，我说，哎呦，我简直不能接受啊！我觉得他怎么也可能软弱了，对不对？但是以后我明白了，弟兄姊妹都是人呐。一次人在血肉中怎么会没有软弱的事情呢，对不对啊？ 他不是神呢？所以今天我们呢要很小心，你不能把一些人变成偶像一样的来崇拜的啊。所以你知道，犹太人到后期时候把亚伯拉罕就看成了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看成一个绝对完美的人呢、啊。弟兄姊妹们，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是把他所有的软弱的东西，人就是把它记载下来。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也是一样啊，我们就是一个人，所以人家看见哇，孙弟兄这个软弱很正常，如果你把孙弟兄看成从来不犯错、不会软弱的人的话，这个很可怕，这对我来讲很可怕，对你来讲也很可怕，是吧？我们从前呢，总是会给别人呢一些错误的印象。那么因为呢，有时候我们讲道讲得很绝对，用很绝对的话在讲，人家就以为你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我最近碰见好多弟兄姊妹，他们跟我比较熟一点，说哦，原来孙弟兄也会有点幽默的，他以为我从前都是板着脸教训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幽默的。这个就是什么一种错误的印象啊，对不起，会用自己的例子来说，这是个错误的印象，我们都是人嘛，对不对？当我接触一个人，就接触到最后发现他是个人，哎呀，我里面就舒服了。如果接触的不是个人呢，那这个叫你心里很不舒服的，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们，是神所用的人也是个人啊。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有他的软弱，感谢主。因为他有这些的软弱，叫我们更觉得属灵的事情的宝贵，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所以你在信心上有时候出现软弱情况来讲呢，这个没什么稀奇的，啊，是正常的一个情况。感谢主啊，在那个情况底下，我们看见这个。亚伯拉罕妻子被一个王拉走了，你怎么办呢？人家是有权有势的，对不对？他也没办法了。主伸手保护他们，就在夜间，神就在梦中对亚比弥勒说：“亚比弥勒很奇怪，做了个梦啊。”因为什么？他这个白天的时候呢，这个神想对他说话，恐怕也很困难。坐那这个，对不对？晚间睡觉时候神就可以对他讲话了，所以这神用很特殊的方式来对他讲话。毕竟呢，他呢这个还很清楚啊，所以说你是个死人呐、这个我们中国人听起来有点很熟悉这个话，对不对？那么其实呢，神的意思啊，不是我们中国人所想的。那个一个死人，他有两方面的意思啊。一个死人就是没感觉，对不对？你怎么没感觉呢？好像这个意思啊。这个别人的妻子，你怎么搞没有搞清楚啊？你是那个死人是没感觉的啊。那么另外一面呢，也有讲，就是因为这你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致死的病临到你家里了，知道吧？就他后来他的家里面的妇女都不能生产了，不能生育了。所以这个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这个这里有一个字非常好，那个第三节的话，那个担子这个字非常好的话啊，圣经反正担怎么样你就知道下面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外面好像是这样，但是你看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中常常是这样的，本来看起来好像是糟糕了，那不好了，对不对？但是因为什么？这个但是就是神一伸手，整个情况就改变了，你知道吧？整个情况都改变了啊。所以呢，看起来亚伯拉罕是没有保障的，其实他是有保障的。那么这是神给他信心上的一个考验啊，信心上再次的考验。那么那个，所以神就在这里对亚比米勒责备他。那么他也很好，他对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因为那个人自己跟我讲他是他妹子，对不对？女人自己也说他是哥，那个亚伯兰是哥哥， 他说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你相信地上有王是真正心正守节吗？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哈，这里的所说的心正守节呢，就说呢，说明在这件事情上面，亚比米勒是什么不知当中做的事情。对这件事情来讲，他可以说是心正守节。我们不相信地上一个王还会心正守节呢，对不对？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神说，我也知道你心中的正直啊，那么就说你做这件事情呢，是因为你不知嘛，无知嘛，对不对？你做的事情没有错啊，没有错，是吧？所以呢，他说怎么样呢？我拦阻你了，所以我就伸手拦阻你，免得你得罪我，这是神的大怜悯啊！就连这个外邦的王啊，不然他做了一件错事不得了，你去摸到神所爱的亚伯拉罕，对不对？神所要在这里要在他身上做工的亚伯拉罕身上，你想想看，你摸到他，你就摸到什么？你摸到主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摸到你们的，就是摸到我眼中的同人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活在神的眼光中，你知道吧？你如果活在神的眼光中的话，没有人能碰你的。所以这个就是神在这里伸手拦阻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了神鉴察人的心肠肺腑啊，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今天在主跟前所需要明白的啊。他说现在你把这人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个先知。这个亚伯拉罕是先知啊。这里是先知的原则，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正式的先知在旧约圣经里面真正的先见从撒母耳开始，不过他这里具备先知的原则，就他是有启示的，他是对神有认识的，所以呢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当知道你和所有人必要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只要真实用信心活在神的跟前，无所惧怕，神会用手来保护那些真正相信他的人。所以我们再说啊，信心的原则到底准不准确，你要看亚伯拉罕一生的经历，用亚伯拉罕一生经历的光景那么来鉴定，那么才知道这个信心是真的是假的。所以不是你自己觉得有信心就可以，神定下信心的律，就是我要赐下更大的祝福。我想对不起，今天过了五分钟，我只好停在这里，你再有点祷告。主，我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原来是一般没有信心的人，今天因为你的缘故，你把信心赐给了我们，也因着这个信心的缘故，我们不仅从你领受了救恩，也领受了新的生命，并且能有属灵的生活。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亚伯拉罕来解释，让我们明白信心的意义，让我们更知道如何活在你的跟前。我们实在是一般软弱的人，我们承认经不起环境的考验，经不起很多事物的打击，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的信心就是信心。主啊，我们真是巴望能像许多的圣徒们的经历一样，我们如今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今天我们在你跟前只有把感谢归给你，谢谢你在这一点点时间里面对我们说话，并且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保守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